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6月24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四川茂县今天早上发生的山崩、泥石倾泻、掩埋整座村庄事件的救援继续跟上，当地消防、警方与民政急救大批人马急赴灾区，解放军也被调派紧急救灾。山崩时是当地清晨时间，大部分村民都在家中，因为没有预警，很多家庭遭泥石活埋，至此至少有141人宣告仍然失踪。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被调职升任中国乒协副主席事件发酵延续，中国体育总局今天明确表示，将严肃处理乒乓球队多名队员因公开怀念刘国梁而擅自放弃成都乒乓球国际邀请赛比赛事件，并定性是极其错误的，国际乒联表示失望。日本政府今天抗议韩国总统文在寅有关慰安妇发言，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就慰安妇以及二战议题发表措辞强烈讲话，并要求日本正式道歉与巨额赔偿，日本与韩国的双边关系是否将因此进一步降温引发担忧。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巴林等国星期五给卡塔尔开出的清单，提出解决目前海湾危机与卡塔尔复交的13条条件，上述四国要求卡塔尔在10天内满足清单上的条件，否则这张清单就失效。卡塔尔今天表示，出于对海湾国家的尊重，会对此进行研究，但认为这些条件是不切实际的。巴基斯坦西北部两地昨天发生的多起爆炸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已经达到57人，并超过300人受伤，两起爆炸案都与穆斯林开斋结束节日来临造成恐吓有关，但至此没有恐怖组织宣称对巴基斯坦昨天多起恐怖袭击负责。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四川茂县今天早上发生的山崩、泥石倾泻、掩埋整座村庄事件的救援继续跟上，当地消防、警方与民政急救大批人马急赴灾区，解放军也被调派紧急救灾。山崩时是当地的早晨时间，大部分村民还都在家中，因为没有预警，很多家庭被泥石流活埋。茂县山崩事件灾情严重，据中国官方报道说，四川茂县发生山泥倾泻以后，赶往现场的解放军空军直升飞机拍下事发后的第一段航拍片段，表明原来是村庄的地点已经看不见任何房屋的迹象，只是一片山泥，道路则被夹杂沙泥的洪水冲毁。茂县已经紧急启动了特级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变措施，目前已经有大批的车辆正向茂县前进，在当地山区的道路上已经排满了重型的车辆。当地报告说，24日清晨6时许，中国四川茂县叠溪镇突然山崩，造成河流堵塞2公里，超过上百人被活埋，初步估计有40多户人家受灾，不排除有放暑假回家的学生以及到当地旅游的游客。当地消息还报告，因为许多学生都回家了，才会导致上万人数那么多，目前还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茂县叠溪镇新摩村可能因暴雨影响导致无预警的山崩事故，据当地专家说，山崩的泥石流量暂时无法估算。据当地住在距离新摩村现场不到1公里一河之隔的居民报告说，事发时他被巨响吵醒，只看到新摩村那边像一把大火往前推，他到现场观看才发现整条村庄都被山泥掩埋了。据官方的澎湃新闻报告说，目前当地仍下着中雨，山泥不时从山上滚下，救援相当 困难。明报报道说，四川茂县受暴雨影响，今天早晨突然发生山崩意外，至少上百人遭活埋，当局正调集人手救援，暂时有三人被救活。据现场搜救人员指，石堆中仍有生命迹象，曾传出敲石头的救护声。巴基斯坦西北部两地昨天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已经达到57人，并有超过300人的受伤。两起爆炸案都与穆斯林开斋结束节日来临造成恐吓有关，但至此没有恐怖组织宣称对巴基斯坦多起恐怖袭击负责。据法新社报道，什叶派为主的巴基斯坦布罗地带库拉姆地区首府帕拉奇纳市商业区昨天发生爆炸袭击。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星期五，当时当地居民正在为庆祝斋月结束而进行紧张的采购活动。据目击报告，开斋节前当地市场拥挤，突然发生爆炸。官员指出，人们赶到现场救援伤患的同时，又发生了第二起爆炸。两起爆炸显然分别是两名自杀性炸弹客所为。同一天，巴基斯坦奎达市的披露支省警察局的一个场所附近也发生了爆炸，造成了11人死亡。巴基斯坦卡拉奇信德工业区贸易区昨天还发生了4名骑机车枪手在当地一家路边餐馆射杀4名警察的事件。据巴基斯坦的消息，警方担心帕拉奇纳市的爆炸案受害者死亡人数还会增加。巴基斯坦总理沙里夫谴责恐怖炸弹袭击，并要求全国加强维安。沙里夫说，只要是穆斯林就根本不会想象要去犯下这种可怕的勾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巴林等国星期五给卡塔尔开出了一个清单，提出解决目前海湾危机与卡塔尔复交的条件。上述四国要求卡塔尔在10天之内满足清单上的条件，否则这张清单就将失效。卡塔尔今天表示，出于对海湾国家的尊重，会对此进行研究，但认为这些条件是不切实际的。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沙特、阿联酋、埃及和巴林等国周五给卡塔尔开出了一个清单，提出解决目前的海湾外交危机与卡塔尔复交的条件。上述四国要求卡塔尔在10天内满足该清单上的条件，否则这张清单就失效。卡塔尔星期六表示，出于对海湾国家的尊重，会对此进行研究，但认为这些条件是不切实际的。由沙特等国提出的条件共包含13项内容，包括要求卡塔尔降级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停止允许土耳其在卡塔尔驻军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关闭半岛电视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与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切断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并正式宣布上述组织为恐怖组织。除了这些主要条件之外，中东四国对卡塔尔的要求还包括交出因涉嫌恐怖主义而被四国通缉的所有人员，停止资助任何被美国界定为恐怖组织的极端组织，向四国提供卡塔尔所资助的反对派人物的具体信息，在政治经济上完全同海湾合作委员会站在一起，以及向有关国家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等。美国方面针对沙特等国向卡塔尔开出的条件，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说，我们相信这是一场家庭矛盾，他们能够解决，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之间的谈判那也行，他们既然愿意这样做，那就能够为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土耳其方面，安卡拉表示坚决继续支持卡塔尔，宣称不会结束最近跟卡塔尔建立的军事联系。土耳其国防部长伊希克对沙特等国提出的要求做出了回击，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考虑重新评估跟卡塔尔达成的军事基地协议。他补充说，在卡塔尔部署兵力不是针对其他国家，对促进地区稳定有益无害。
欧盟峰会于星期五闭幕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法德携手致力于欧洲的雄心。他们认为法德合作精神就是两国共同资产。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马克龙总统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联合新闻发布会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欧盟理事会处理了大量实质性议题，移民、防卫、反恐、贸易、气候，每次我们都抱着相同的信念，欧洲是我们面对上述全球性挑战的最佳防护，不论是大规模反常现象还是危险或威胁。针对上述每一项议题，德国和法国都是在一起努力为欧洲的雄心服务，因为这种合作就是我们的共同资产。
Parce que c'est bien cette coopération qui est aujourd'hui notre bien commun。
据介绍，法德两国政府官员计划在三周后的7月13日在巴黎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日本政府今天抗议韩国总统文在寅有关慰安妇发言。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就慰安妇以及二战议题发表措辞强烈的讲话，并要求日本正式道歉与巨额赔偿。韩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是否将因此进一步降温，引发了担忧。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政府23日通过外交途径就韩国总统文在寅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提出抗议，抗议文在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对应。韩国总统文在寅在6月20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登载的接受采访报道中指出，韩日有关慰安妇问题的2015年协议是前政权进行的协议，是韩国人特别是受害者所不能接受的。而在谈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时，文在寅指出，日本政府针对此问题要承担法律责任，进行公开谢罪。韩国外长康京和也在21日日韩外长电话会谈中指出，应由两国共同努力谋求解决，暗示韩方或要求重新谈判。为此，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次席公使铃木秀生22日打电话给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郑炳元，指出日本和韩国2015年末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最终的不可逆转地解决了日韩之间的慰安妇问题。而文在寅6月22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仍说，日本对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与韩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上没有做出充分努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城市竞争力最新排名显示，香港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连续三年排名屈居深圳之后排在第二，而上海和台北则依次排名第三和第四。而在可持续竞争力和宜居竞争力方面，香港则依然排名第一。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的报道，根据中国社科院和北京经济日报研究两岸四地294个城市竞争力后发表的联合报告，连续12年坐在冠军宝座上的香港自3年前开始输给了深圳。而在最新的排名中，台北之后的依次是广州、天津、北京、澳门、苏州和武汉，当中武汉是第一次打入十大。 中国政府除透过驻港的联络办公室参与香港管理，以体现对香港的实质管制权之外，北京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也一改作风，第一次刊登主任王光亚在深圳与香港后任主要官员逐一进行任职谈话的消息。不过有关官员的行动，港府事前并没有公布，违反了主要官员离境应当公布其行踪和署任人选的一贯做法。中国虽以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等方针管制香港，但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参与香港事务的身影日渐高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I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伊斯兰开斋节来临前夕，巴基斯坦发生连环恐怖爆炸事件，共造成超过50人丧生，至少170多人受伤。警方表示，死亡人数还可能继续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严厉谴责这些恐怖袭击事件，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星期五，在三个巴基斯坦城市接连发生爆炸事件，第一起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比卢兹省省府奎达市，那里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丧生，另有19人受伤。袭击目标显然是警方官员，死者里至少有7个保安部队的人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支自由人党都宣称对奎达的袭击事件负责。随后，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镇巴勒吉纳尔发生了2起爆炸事件，造成37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第一起爆炸发生在巴勒吉纳尔公共汽车站附近，事发的时候，现场聚集了大量等待乘车的旅客。第二起爆炸发生在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的时候，加上周边围观群众较多，导致严重人员伤亡。袭击发生之后，伤者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也赶赴现场，封锁事发地点，展开相关的搜查行动。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说，两架巴基斯坦军方的直升机已经紧急飞往巴勒吉纳尔，旨在协助将伤员转移到附近的城市白沙瓦，相关的救援行动依然在进行中。巴勒吉纳尔当地官员马奇尔告诉法新社说，两起爆炸显然分别是两名自杀炸弹客所为。他表示，已经将15名受伤者送往白沙瓦，但仍有15-20名伤者情况危机。他警告说，死亡人数恐怕将继续攀升。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巴勒吉纳尔发生的爆炸事件负责。今年3月31日，巴勒吉纳尔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0人受伤。星期五晚些时候，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信德工业和贸易区，一些持枪的车手在一家路边餐馆对警察开枪射击，造成4名警察丧生。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对恐怖袭击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并指示巴基斯坦有关部门加强全国的安全保障。谢里夫还对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人员遇难表示深切的悲痛，并称巴基斯坦将举全国之力打击恐怖主义。巴基斯坦的恐怖爆炸事件也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说，对巴勒吉纳尔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提出强烈的谴责，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晚些时候也发表声明说，我们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我们会继续同巴基斯坦政府和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打击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目前面临新一轮的恐怖主义扩散潮。近几年来，巴基斯坦各地陆续发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的恐怖袭击大为增加，成为阿富汗战争以来新的一波高峰。2015年，巴基斯坦因恐袭而遇难的人数超过了4600人。 在巴军方采取一系列全国性的反恐行动之后，2016年巴基斯坦恐袭人数依然高达近3000人。虽然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基地组织几乎倾巢覆灭，但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依然有相当的实力，其活动范围涵盖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又在巴基斯坦迅速扩散，并频繁从事恐怖活动。由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接壤地带连绵漫长，几乎处于自由流动的状态，这在地理上也造成了恐怖主义分子在两国之间穿越的方便。伊斯兰国组织在巴基斯坦收编了许多其他极端团体的成员，进行所谓的圣战，前不久绑架和杀害中国人的恐袭事件，据信也是他们所为。今年5月24日，两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的珍纳镇地区被绑架。6月8日，伊斯兰国组织宣称杀害了这两名中国人。据悉，他们是被一个韩国人徐某找来的，名为开办语言学校，实则从事传教活动。巴基斯坦内政部6月16日发表声明称，因从事非法活动，已经吊销了徐某的签证。巴基斯坦媒体说，他已经被驱逐出境。在伊斯兰国组织宣称杀死两名中国人质几天之后，巴基斯坦警方加强了对当地中国公民的保护措施。巴基斯坦南部辛德省的警察副总监尤萨夫扎伊说，我们已处在戒备状态，但绑架中国人事件让我们对他们的安全更加警惕。目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在进行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建设，该项目涉及巴基斯坦的辛德省、俾路支省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编播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六发行的右翼费加罗报、左翼解放报以及天主教十字架报的头版头条各有侧重。费加罗报以法国小男孩格雷戈里谋杀案调查新进展这个社会事件为主要议题。解放报封面专题聚焦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峰会上有关于难民的主张。十字架报则探讨何谓政治的善意及其作用。欧洲针对难民问题的分歧仍大，在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上，据解放报报道，马克龙总统也遭遇到不和谐声音。首度参加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欧盟成员国移民政策问题时表示，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违背了欧洲的价值观，同时还想得到欧盟的资金。马克龙说，欧洲不是一家超级市场，而是共同的命运，但他没有点名所针对的国家。不过近期因拒收移民而受到欧盟领导人批评的正是波兰和匈牙利。会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称，欧洲共同庇护制度必须要在责任与团结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以确保能够应对未来的移民危机。为避免进一步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加强合作并执行马耳他宣言。声明并指出，欧盟还应该继续训练和支持利比亚海岸护卫队，打击人口贩卖，并与非法移民的祖籍国及其过境国加强合作。解放报另外注意到，马克龙总统认为欧盟应该要接受难民，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和荣誉。有意思的是，马克龙总统在布鲁塞尔的表述却不同于与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在加来的说法。同一天，科隆指出，人道精神需以严谨为前提，面对一下子而来的难民潮，我们不能光是以人道为由照单全收。有关中国方面的报道则见于费加罗报经济副刊。该报驻京记者发来文章称，北京对中国龙头企业在海外并购信贷展开调查，显示出当局担忧这些并购案在银行放水借钱下导致中国金融体系出现裂缝。 这篇文章说，随着中共十九大临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拼尽全力来避免金融出现危机，就算是引来新的强敌，即中国最具代表性但经营手段不透明的超大型企业，也在所不惜。去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创下逾2210亿美元的新高，另一方面，中国的债务水平也创下令人担忧的涨幅，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60%， 再加上避开监控的影子银行的盛行，都让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因此外界看到万达、复星、海航、安邦及罗森内里等中国巨头企业都在中国银监会要求信贷调查的榜单上。浙江罗森内里也才刚在四月份完成对米兰 AC 的收购，而中国首富王健林创立的万达集团受到银监会调查消息影响，万达电影股价周四暴跌近 10%。 万达总部现表示等待银监会调查，但直到今天调查还没有开始。此前北京为了带动经济发展，曾经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但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因大量资本外流、外币储备下降和银行坏账等而来的金融风险，自去年年底收紧相关举措。费加罗报最后指出，中国银监会这项调查行动曝光的时间点正好在安邦集团总裁吴晓辉被带走一周后，令人联想到北京可能也不愿意见到中国企业随机投资然后失败，损害到国家的形象。以上是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索菲和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丰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22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抨击日本经济产业省干预东芝内存的标售案，并说这个竞标案走到现在就是个高科技的大骗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是，就是日本的东芝公司因为财务问题公开标售他们的内存部门，鸿海集团筹组了台美日联盟去参与竞标，结果东芝公司在21号的董事会决议，由日本官民基金产业革新机构，就是 INCJ 主导的一个日美韩大联盟取得优先竞购权。那由于标售案的结果攸关鸿海在半导体领域的布局，所以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郭台铭为什么指控日本政府的经济产业省干预标售案呢？
是在台北的这场记者会上啊，郭台铭是公开点名经产省商务情报政策局的局长安藤久佳，说他为了私怨把东芝推向不可知的未来。郭台铭说呢，安藤久佳自从鸿海投资夏普，双方就结下了梁子。那这次鸿海为了要竞标东芝，找来苹果、戴尔还有金士顿、夏普等国际大厂，组成了一个台美日联盟。经产省居然打电话到其中的一两家公司，告诉他们别参加鸿海联盟，因为他们不会得标。那郭台铭说呢，就像嫁女儿抛绣球，结果日本政府说你只能抛给他。他说如果当初已经内定结果的话，那东芝为什么要出来招标，还让鸿海进入第二轮。那他也批评经产省让标售案沦为一个国际笑话跟一个骗局。但是郭台铭也说，鸿海在这个标售案里面并没有出局，他个人有50%以上的把握。如果顺利，鸿海计划协助东芝内存在美国设厂来创造就业。
既然是公开标售，就应该依循市场规则。日本政府为什么要介入企业的并购呢？
是，根据联合报的分析，当初鸿海收购夏普，已经对日本人造成了相当的心理冲击。而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战略产业，东芝股权标售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安倍经济学一路走来是跌跌撞撞，因此守住这个战略产业，确保就业的机会是经济产业省迫切的课题，所以日本政府势必就要留住东芝标售的一个主导权。
既然日本政府不愿东芝的内存部门转售给国际级的鸿海集团，鸿海为什么不肯放弃而要力争到底呢？
是因为鸿海想要入主东芝，这个跟当初要入主夏普那个理由是相同的，就是呢，它可以驱使主要是苹果的大客户来采购，从低获利的零元件跨入含金量更高的上游零元件面板跟内存。此外，如果鸿海能够成功的拿下东芝，就能够整合上下游产业链，从下游的组装、中游的零元件到上游的半导体，这么一来，制造的鸿海将会变身为科技服务的鸿海，能够成就鸿海集团迈向国际大企业的霸业。
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没多久，就有媒体报道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曾进入白宫洽谈，后来鸿海也证实鸿海将配合特朗普的政策前往美国投资设厂，增加工作机会。这个案子是否仍在持续推动呢？
没错，郭台铭在22号的记者会上，他也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鸿海集团在美国将采5年期的投资，金额估计将超过100亿美元，项目非常的广泛，还计划协助东芝在美国设厂，预计7月底8月初这个计划就会明朗了。美国目前至少已经有6-7个州争相邀请鸿海前往投资，以振兴美国的制造业。那对台湾来讲，跨国企业不断地往国际扩充是一件好事，但是政府当然也希望能够照顾台湾的生产环境，所以台湾的经济部长也特别提到，希望企业竞争力扩大的时候也能够回到国内投资设厂，相关的补助措施政府会全力的提供。现在看来，鸿海这个横跨两岸跟国际的超大型的华人企业，未来是否会在美国开创另一片天，的确是令人拭目以待。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基斯坦开斋节前遭遇多起恐怖袭击，总理要求全国加强戒备。法德合作精神就是两国共同资产。英国疏散5座安全疑虑大楼，居民但安置混乱引发批评。日本政府抗议文在寅有关慰安妇的发言。又有一名北朝鲜士兵冒死穿越边境投向韩国。沙特等国向卡塔尔开出解决海湾外交危机的清单。四川茂县从跌溪发生山崩，整个村庄遭山石淹毁。中国体育总局下令调查乒乓球顶尖选手昨天晚上因怀念刘国梁弃赛事件。深圳竞争力大中华区3连冠，香港3连亚。香港三师秘密接受京官任职谈话，评论指凸显中国对港治权但需透明。中联办考察市建局项目，港府以外的第二支管制队伍建成。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肖维基主持的专题节目《亚洲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哎，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最强军改秘密，中共建军90周年之际，在习近平掌军下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改革，是中国军队实施强军战略前所未有的举动。以往陆军的18个集团军调整为13个集团军，并完全抹去有历史传统的部队番号，是为了消除军队的山头主义，也清除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在军中遗留的问题。 而沿袭多年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也退出历史舞台，新的领导指挥体制登场亮相，改革大步推进，相继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把军委机关由四个总部改为十五个职能部门。
中共十九大即将举行，对中国军队会有哪些影响吗？
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反腐整肃，在中共十九大最高层显然想极力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中共中组部公开要求对十九大代表要严把政治关，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决防止带病提名，也不让政治对手的势力进入十九大代表中。
今年是中国军队建军九十周年，还有哪些相关事件是比较特别的吗？
由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的庆祝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献礼影片《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电影第三部《建军大乐》，于六月十八日在上海举办发布会，并将于今年七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八月三日在香港上映。《建军大乐》讲述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到秋收起义，一支全新的军队诞生结束，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之初的峥嵘革命岁月。
请介绍一下中国军队和香港之间的关系。
好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授予驻香港部队某旅特种作战一连、香港驻军模范特战连荣誉称号。港澳办主任冯卫致辞时说，驻港解放军是国家主权最直接的体现，承担在特殊情况下维护香港治安的责任。又指2014年战中期间，驻港解放军是香港坚强后盾。他又说，驻军香港是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理权得到有效落实，驻港部队发挥了定海神针和湘江卫士的作用。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司法部继续追击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案件，指马国首相纳吉成立的一马公司高层不当挪用45亿美元资金，并充公钻石豪华游艇、电影版权、毕卡索名画等资产，而著名影星里奥纳多·迪卡比奥也牵涉在内。马来西亚执政党人指美国行动含有政治动机，而反对党领袖则呼吁内阁全体阁员辞职以示负责。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德烈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像李瑞军导演那样坚持不拍商业片、追求艺术价值的导演，就在圈内也令人讶异。他的电影主题始终跟他的出生地大西北那一片原野难分难解，他的家就在那片外人看来多少有点荒凉然而十分辽阔的土地上。戛纳电影节发现了他，最后虽然没有得奖，他说入围已经很开心了。他说导演能做的工作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有限条件下把电影做到最好。下面是我们对他的专访，谈他的影片《路过未来》，谈他走过的艺术路程，谈他视野中的现实人生电影世界。他说
其实《路过未来》是讲的就是差不多25年前一个甘肃的家庭，他们去深圳去打工了，那现在就是说父母老了，然后呢那边呢深圳的整个制造业都在下滑，加上就是身体也不太好，孩子要考学了，他们就觉得要翻回老家去。结果呢他们回到老家之后发现老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原来设想的比如说把老家的地要回来种一下，把老家的房子收拾一下，就不用像在深圳一样每个月交3-4千块钱的房租。但是呢他发现农村也有了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就是说把土地 集中起来让少数人耕种，这在中国叫土地流转，那就是大部分人去给这个农场主打工。那他发现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他变成了站在自己的地里面给别人在打工，他只能再回到一个小的县城里面去干回建筑工人的活。那就像他年轻刚刚到深圳一样，他的女儿呢就看到父母的这一切特别心酸。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8年前本来他的父母要准备在深圳买房子了，但是呢因为他的女儿的肝出了问题，然后呢就去做配型，正好他恰巧他的父亲的肝配型适合，就父亲的肝移植了2叶给自己的女儿。原计划要买房子的钱呢全部给女儿看了病，女儿呢就觉得很愧疚，如果要不是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吧，那父母不至于沦落到今天。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在深圳的最郊区的地方买一个最小平米30平米的房子，他觉得还是有一点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凑够首付能够挣一点快钱，然后呢参与到了一个试药的组织里面去，然后本身原来身体就不好，他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试了一次觉得没事，因为别的工友也在从事这个工作，结果呢一次两次三次没事，身体出了问题。其实最后的结局是说这个女孩重新又回到了甘肃去。这是讲两代人关于家啊、归属啊、身份归属啊、情感归属的问题。其实中国有大概2亿3000万的农民工，那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就是像他的父母，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已经面临将近60岁左右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代农民工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电影里面的子女，他是在深圳出生长大的，他从来没有去过甘肃，但是呢他拿的身份又是甘肃的，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路过未来是其实已经是跨越这个农村，而且您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这个路过未来，路过其实已经是过去时态了，未来时态，好像很矛盾啊，一种
其实就是路过未来的意思呢，是说每个人都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希望能够追寻他们心中设定的那个未来，但是呢大部分人发现到头来他们只是跟未来擦肩而过，路过而已，未来跟他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能实现那个心中设定未来的人毕竟是少数。
对，我觉得您不是过去写的预言式的这种东西，就是您的这种片子包括以前那些老驴头啊，一方面很真实，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种哲学的思考，是吧？
其实这个片子也是一样，它依旧可能跟那些电影里面的情况是一样，就是因为以前老驴头吧是讲就是说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老人在面临土地改革的时候，他要是面临失去土地的时候，他怎么维持生计？因为在中国农民是没有养老保险的，对吧，也没有医疗保险，在过去那农民唯一能靠过去就是养儿防老嘛。那当孩子们都出去外面打工不在的时候，老人只能靠种几亩地来维持自己的晚年的生计。那如果他要面临失去土地的时候，那他晚年的生计会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老驴头大致是在讲这个事情，而告诉他们我正白鹤去了呢，是讲的是一个老人，也是西北农村的老人，那就是他的儿女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跟他做精神上和心理层面的交流，他其实很空虚、很孤独、很寂寞，就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只有小孙子反而他们俩能聊得来，一个小孩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因为父母这个阶层一直在缺席。那到新的电影，就是上一个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开始电影的爷爷去世了，父母呢在外面打工，两个孩子暑假之后骑着骆驼，他们决定自己要找那个远在别处打工的父母，找回自己的家。那其实到这个电影呢，我们才真正的开始讲到那些真正就是以前电影里面一直在说那些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感空间、精神的各种的问题，所以说呢才有了路过未来。它其实是一个
80年代末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中国导演那个张艺谋的一些影片，包括秋菊打官司这种，也是在展现一种农村的景象，而且当时他在法国很受欢迎。那就是在你这个电影中展示的这个农村，一方面是深圳是前沿性的，一方面是农村，回到家乡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您的这个时代，就是您作为导演要表现这个时代，或者您所感受的这个时代，您怎么从电影上去处理这个东西？
其实可能对，就是每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个年代的人不太有身份焦虑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了一个身份焦虑的问题，而且包括现在所谓过去的 人的尊严的问题跟今天的人的尊严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虽然从一个字面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讲尊严，但是它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好比在秋菊打官司那个时代的家庭的概念，家的概念跟今天家的概念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80年代，家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所有人生活在一起，那是我们生活的场所，所有人是在一起的。现在家的概念是什么？所有的人迁徙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家，去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活的时候，家变成了什么？家变成了一个在他工作能力地方暂时的一个居所。过年我想要真正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家变成了一个与亲人聚会的场所，他不再承担那个所谓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功能，而变成就是他这个定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这个时代所带来的。你包括城市，那过去我们在讲城市，那城市就觉得好像就是城市居民的生活。那但是在今天，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去界定说这个城市到底属于谁。我那在过去呢很简单，城市就是属于城市居民。因为在80年代以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是不允许到城里面来打务工的。就是你务工是你要到那个城市里面，是你是要有亲戚给你开介绍信，要有暂住证，你不然的话你的那务工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去的，啊，那当然，改革开放之后，那需要发展城市，需要大量的人口来建设这个城市，那于是说放开了，没有盲流这个词了，这个词取消掉了，这个就是也是人的这种身份的变化。同样是农民工，就是他变成农民工了，过去是盲流，现在变成农民工了，貌似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但是当到今天的时候，这个城市不太需要那么多人口，因为它城市的负荷太大了，他就想办法能够希望像这些人重新返回到农村，就是作为这些普通人，他永远是在这个时代或者在这个大的变革背景下，他是被动的，他掌握不了任何主动权，他永远是像蝼蚁一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不停地干活。但为什么要再干活呢？是不是你所创造的那个价值真的是你现在获得的这个东西？不知道。
我听您讲，您好像给我感觉是在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这种人生啊，这种存在的这种意义啊，就是说，就是人文的这种东西好像很重。
嗯，
因为现在好像是给人的感觉是个商业化的趋势。
嗯、
您在这中间是，您的选择好像似乎是很明确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就是昨天也有很多记者的采访说，你为什么拍这样的一个电影？就是在讲一些离开自己家去别的地方寻找梦想，他们跟他们的父母的困境、精神的身份。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说我是从甘肃离开我的故乡到北京北漂，我在寻求一个我自己的梦想，是我要拍电影。本质上我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到别的地方去打工工作的人，讨生活的人而已。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他就是你满眼出去你都看到的是这样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视而不见，说我没看见。你在北京的大街上等北京过年的时候，平时交通拥堵到那个样子，地铁早高峰的时候你过来四五班你都挤不上去，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个城街上没有一个人，这个城市完全是靠外来人口在促进它的繁荣啊什么的。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赞叹这个城市的繁荣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曾经造就这个繁荣的人是谁，就是这些农民工啊。除了他们自己路过的时候说，哎，我曾经10年前刚来北京时候，我修过这个楼，我擦过我们个楼的玻璃，我在某个楼里面工作过。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人知道，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不公平。他因为买不起房子，所以说他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呢，他的孩子在这不能上学啊，他就变成了要去农民工子弟，一个质量很差的学校。而所谓的公办的正常的一个学校，他没有办法。
戛纳电影节已经2年、
嗯、
中国的片子或者是中港台的片子，广义的华语电影的片子、
嗯、
都没有、
嗯、
今年确实是他们说的很对，如果是你的这个片子没有最后选到这个一种注视单元的话、
嗯、
那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这2年确实中国的电影市场蓬勃起来了，就是更多的观众愿意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当然他们想要看到的电影呢，它一定是商业的、娱乐的，他们是把电影当作一种消遣，他们是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去欣赏。来看电影我就是花这钱来买快乐的啊。那于是呢，市场上有很多热钱，那就有很多人愿意投资这些。那对于很多导演人觉得，哎，趁市场好时我应该多赚点钱，那于是呢就拍这样的电影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且本身其实拍这一类电影在国内，就是无论是投资也好、啊、还是发行也好，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局势。 方面。那尤其是现在票房更好的时候，这些投资商觉得我为什么要投资这样的一个电影，那我投资一个，随便投资一个，跟别人投一点带来的回报，商业的回报比这个多多了去了，我为什么要去投资这样的一个电影呢？更多人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就好比你在做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觉得你是在干什么，你就不要说你受到观众的非议，你都会受到你电影同行的非议。当然电影是承担一种娱乐，但是不能全是娱乐呀，对不对？那比如说你说哎，当下所有的人喜欢吃川菜，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其他的饭馆全部关闭掉，说我们全部做川菜，那也是不行的，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对中国新锐电影导演李瑞军的专访，谈他的电影，谈他的艺术观念。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第41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Depuis que je suis toute petite, j'adore la mode.Je me reviens savoir quelles sont les tendances du moment. Je voudrais aussi qu'on me donne des clés pour trouver des vêtements qui m'aillent super bien.
Aïda 是一名西班牙记者，刚来法国不久。她的志向就是将来成为时尚专栏记者。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巴黎九区的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 Lafayette。
Bonjour Aïda.Il paraît que tu t'intéresses beaucoup à la mode parisienne.
Ah oui, j'adore.
Comment est-ce que tu vois la parisienne?
D'abord, elle doit dire oh là là. Elle est quelqu'un chic, je dirais plutôt mince, et avec les cheveux noirs.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mais c'est comme ça que je l'imagine.
Aïda 对巴黎女性的印象是她们普遍优雅 chic, 苗条 mince, 黑发，还有她们的口头禅是 oh là là.
Bonjour Charlotte.
Bonjour.
Bonjour.
Moi c'est Aïda, enchantée.
Charlotte Rosier 是造型师，她对巴黎女性永远走在时尚前端的秘诀了如指掌。
On va découvrir ensemble différentes tendances qu'on trouve aujourd'hui à Paris et le lieu des Galeries Lafayette c'est vraiment un pilier de la mode et un très fort symbole à Paris aujourd'hui.
来自全球的所有时装名牌 ，les grands créateurs de la mode。在老佛爷都有自己的专卖店，莎洛特同时也是时尚指导师，听起来这是个很酷的职业。
Effectivement, c'est un métier en fait qui est très développé à l'étranger, particulièrement aux États-Unis. En fait, j'ai décidé moi-même, étant passionnée de mode et passionnée des gens, de recentrer tout ça sur les conseils qu'on pourrait donner aux gens pour s'approprier les tendances, pour se mettre en valeur et pour être en cohérence avec ce qu'ils sont à l'intérieur.
他的工作是向顾客提供造型指导，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款式。他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既追求时髦又保持自我，还 stay soi-même。
Alors Charlotte, on vous suit.
Eh bien, allons au deuxième étage.
Charlotte 把我们领到二楼成衣专卖层 ，l'étage du prêt-à-porter。
Donc Aïda.
Aïda 准备给我们来一次试衣秀。
Donc l'objectif c'est d'avoir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chez une femme, ça s'obtient quand on a une largeur d'épaule qui est égale à une largeur de bassin avec une taille qui est marquée le plus possible. D'accord?
穿衣秘诀是尽量勾勒出体型的匀称和谐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比如双肩 les épaules 和骨盆 le bassin 应保持等宽，要把腰身显露出来。
Regardez-vous dans le miroir. Vous mettez comme ça. Vous avez les épaules plus étroites que le bassin. Et vous n'avez pas une taille qui est très marquée. D'accord ? Donc première chose, on va élargir les épaules pour rééquilibrer avec le bassin. Deuxième chose, on va essayer d'avoir des formes qui sont cintrées. Et enfin, le tout en essayant de structurer la silhouette.
阿依达肩窄骨盆宽，它比较适合穿带垫肩的上衣，以便把肩膀加宽 élargir les épaules。它也适合穿紧身衣 cintré， 以便突出腰身。
Le fait de mettre des épaulettes ou d'avoir une veste ou un gilet ou une matière qui se tient toute seule, ça va structurer une silhouette et ça va la rendre plus harmonieuse. D'accord? Je vais vous faire essayer deux, trois choses pour vous montrer. D'accord?
Charlotte 将为阿依达选择几件合适的衣服。
Si, c'est très bien. 38. Regardez-vous. Le fait que la veste soit relativement courte, ça va bien avec une robe. D'accord? Parce que ça élance la silhouette.Et pour élancer une silhouette, il y a plusieurs techniques. Il y a la couleur, le fait de porter le même genre de couleur en haut et en bas sur le corps pour éviter de couper complètement la silhouette, d'accord ? Et c'est la verticalité, le deuxième principe. La verticalité, c'est d'avoir des lignes verticales qui vont, dans l'œil de la personne que vous allez avoir en face de vous, se dire, bah tiens, elle est grande, elle est élancée.
想让体型显得细长 élancer la silhouette.就必须选择竖条纹的衣服，而且上下装色调要保持一致。
D'accord. Vous pouvez enlever la veste.
Quelles sont les pièces phares qu'on doit toujours avoir dans notre garde-robe, dans notre dressing?
Je dirais que une bonne veste noire, ça ira toujours.
OK.
Nous faut un jean, une chemise blanche.Que la chemise blanche, tu peux très bien te faire un look. Bonne veste noire, chemise blanche, jean.
有些衣服是女人衣柜里应该必备的 les basiques， 如牛仔裤、白衬衫 une chemise blanche， 黑外套 une veste noire。
Et puis la petite robe noire, parce que quand on l'a trouvée, c'est pareil, tu peux la mettre dans n'importe quelle situation.
当然也少不了一件黑色小短裙 la petite robe noire。那么女装色彩配搭有什么窍门吗？莎洛特将就服装颜色与女性肤色如何搭配的问题做更详细的解释。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巴基斯坦开斋节前遭遇多起恐怖袭击，总理预警全国加强戒备。法德合作精神就是两国共同资产。英国疏散五座安全疑虑大楼居民，但安置混乱引发批评。日本政府抗议文在寅有关慰安妇的发言。又有一名北朝鲜士兵冒死穿越边界投向韩国。沙特等国向卡塔尔开出解决海湾外交危机的清单。四川茂县发生山崩，整座村庄遭山石淹没。中国体育总局下令调查乒乓球顶尖选手昨天晚上因怀念刘国梁弃赛事件。深圳竞争力大中华区三连冠，香港则三连亚。香港三司秘密接受京官任职谈话，评论指凸显中央对港管制权，但需透明。中联办考察市建局项目，刚复以外的第二支管制队伍建成。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祝各位周末愉快。另外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 Hose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La Liste。
Aller à un concert, repeindre ma chambre en vert, boire de la vodka, aller chez Ikea, mettre un décolleté, louer un meublé et puis tout massacrer. Pleurer pour un rien.Acheter un chien, faire semblant d'avoir mal et mettre les voiles, fumer beaucoup trop, prendre le métro et te prendre en photo. Jeter tout par les fenêtres, t'aimer de tout mon être. Je ne suis bonne qu'à ça. Est-ce que ça te déçoit? J'ai rien trouvé de mieux à faire.Ça peut paraître bien ordinaire. mourir de rire, aspirer tes soupirs, m'enfermer tout le jour, écrire des mots d'amour, boire mon café noir, me lever en retard, pleurer sur un trottoir, me serrer sur ton cœur, pardonner tes erreurs, jouer de la guitare, danser sur un comptoir, remplir un caddie, avoir une petite fille et passer mon permis. Je t'ai tout passé.